你要把自己献给主。我们现在面临很大的挑战，其中有一个挑战就是什么 AI， 对吧？你要讲什么题目，送进去，出来好几个奖章随便你选。你要去传道啊，你要去带查经啊，啊，你还没讲完开场白呢，人家的手机上的 AI 都出来，看你今天讲的跟 AI 一样不一样，是不是？这将是传道人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实际上呢，啊，你不要担心啊，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啊，他的意念也高过 AI 的意念，你放心好了。AI 心里面没有圣灵，他真的不懂得神的话，他没有办法真的知道那个天上的意念，天上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举个例子来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可是很不幸的，他用的是什么乐器啊？我们加特乐器，他有时候还用加特调子，那什么意思啊？用的流行歌，你知道吧？还有大卫那时候没人管啊。教会老弟说，我这个怎么可以拿来赞美主？大卫就这样，他在眼睛里没人管他了。结果这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全地何其美，不只是以色列哦啊！你认不认识神？神的名照样何其美！你把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这个婴孩和吃奶的，什么东西的婴孩，什么东西的吃奶啊？你信主，你服侍主，也是婴孩和吃奶。主耶稣要骑驴进城，他一定要挑一匹什么样的驴子？没人骑过最小的驴子。你要不要去骑一头没人骑过的驴子？你要不要骑骑看？主耶稣就是喜欢什么都不会，他就是喜欢这样子。他要在人的软弱上成全他的能力，而且呢，你要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呐、啊！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那个龙啊，要和神剩余的儿女征战，还有啊，这个世界要推出他们的 witness 来。结果耶和华的抽出一张牌，总是什么？哎，睡个觉就忘了 ，Eric， 我们就是他的证人，他就是这一张牌。他每次就拿出这是我的证人，我们看着都害怕，对吧？但是大卫不怕，他说：“我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东西，是那时候大卫不知道。我们读他的诗呢，比他看得很清楚，你信不信？啊，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左边是火星，对吧？右边是地球。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一个红的，一个蓝的，还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小，一个大，一个热，一个冷，还有呢？还有什么？哦，有生命，还有水，是不是？还有什么？弟兄姐妹，你要读圣经，你要服侍主，你要传福音，你的观察力一定要好，不要落在俗套里面。这个观察力不是说特别什么了不起的观察力，比如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手上拿的什么东西啊？我手上拿着什么福音单张，你还看到什么东西？还有呢？还有呢？哎呀，一定不要忘记最简单的，你看到我的手拿着福音单张，你还看到我这个人站着拿福音单，还看到我在屋里，还看到我站在地球上，还看到地球在宇宙里。你这不是废话？不是，你看哈，这个地球跟火星哈有什么不一样？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地球有山脉，火星没有山脉。哎，你有没有听人家讲过这事儿？是不是像牛顿这样的人呢？科学家都不讲，我一看就，哎，这个很简单嘛，对不对？然后你再到圣经里面找答案，说为什么会这样？嘿 ，The sun and the solar system appear to be moving 200 kilometers per second, or at the average speed of 这么多。有多快？这什么意思呢？现在传福音讲的和也要看短视频啊，刷屏，可以把我叫出来吗？你们看过这个没有？这是地球运行大概真真正正的样子，啊，就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就停了。你看到后面那个银河这样闪过去，那是什么？就是整个太阳系在宇宙里面飞呀，飞的飞快飞快，太阳实际上就像一个 comet 一样。在整个银河 宇宙里面这样飞快的转，你说这个很难很难的事情啊，要怎么样计算，然后拿一杯水居然不会打翻，你看青蛙今天没来啊，
在路上
等着到他结婚的时候 you can kiss your bride， 他还能够 kiss the bride， 不会地球转飞出去。可是我跟你讲有一个问题，就是地球本来跟火星是不一样的，地球和大陆都连在一起，对不对？这个叫做潘基亚。那有一天呢，上帝决定，他说是照着世上的人罪恶满盈，所以他要用洪水毁灭这地。可是他实际上呢，他一面讲呢，他心里有很有把握的，他实际上在给自己一个难题。他跟挪亚讲说120年是干什么，大家是这么想的，但不是很肯定。但是挪亚造方舟的日子，那方舟太大太大了啊！你要造120年。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了，结果是这样，懂不懂？这个是盆纪啊，所有的地上的地面的地是一块，那个时候陆地都在一块，这是圣经讲的啊。都我们到19世纪画地图，荷兰人才画出来。哦哟，这个世界上。continent 可以被拼在一起，大家觉得很稀奇。圣经从开头就是这样讲，在神的心里，他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要从这个星球啊，地球这个星球，你要记得地球这个星球转得飞快哦，不能动不能改那个速度，你要在地球上呢，把这个大块的板块给它裂开，裂开的时候底下的水要往上喷，上面的水要往下降，要把整个的地球盖起来。到了一年整整整的时候，地球要变成这个样子。你们中间学科学学工程的人去算一算好不好，哇这不得了。他给自己有时间表的，一天都不差。挪亚600岁的时候进了方舟，一年以后出了方舟，嘿呦，一切太平。那他这个大水呢是非常大的，首先他说地要裂开来。你要想啊，你读圣经一定要有观察力。你知道这个那个伊甸园有个什么特色你知道吗？伊甸园有没有山呢、啊、你找不到，他没说你找不到。那有什么了不起？哎，你家后院有多大？中国有几条大河，对不对？你就这样算就行了。全世界有好多大河，这个大河的发源地一定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山上啊，有冰有雪，对吧？那亚当的院子里有4条大河，哪发源出来的？你怎么从来没想过？你们读圣经怎么不用脑筋呢？对吧？你不要光问那些木道友的问题，那些都是没有见识的问题。你晓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要读圣经，那比大卫那个时候能够读出来，观看你所陈设的天，你用能力铺张穹苍，这个话是绝对是对的。你再去看，你简直就不可思议啊！那你说整个地球中间裂开来，所以因为那个时候有这样丰富的地下水，所以整个的水就往上冲，对不对？然后碰到高空的掉下来，所以很多的长毛象呢被冻死了，更吃了一半，恐龙呢还没生孩子，生了一半就死掉了。哎呀，然后所有的恐龙都被大水冲在一起，是不是？你去看那个恐龙化石，你总要问一个问题啊，他们是活在一起、死在一起，还是埋在一起？埋在一起。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在犹他跟科罗拉多的边界，你一定要去看。它有一个恐龙山，那个恐龙山是什么？就是所有恐龙的鸡骨头啊堆成的山，上面弄了一些泥巴，好壮观啊！明明是被一个很大的力气埋在一起变成化石的。好，这个闲话不说，那他要把地球中间裂开来，水往上喷，然后在这个这么大的水，还记得地球还在转，宇宙还在飞哦，他要计算，所以这个是真真正正的 supercomputer 啊，这个是 GI。 那这个大陆裂开来的时候，它的速度相当的快，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会慢下来，它前面会停下来，后面会挤上去，那这样一挤一撞，好像你坐公交车的时候，那个驾驶员遇见情况紧急刹车一样，这么一刹车，哎，全部都往车头那边去挤了，对不对？那这样前涌后挤的结果就是什么？山脉。所以你看，北美洲、南美洲那个山脉是不是一定在左边啊？是啊。Rocky Mountain 是不是从上到下，从南到北？是啊。
地球上很少从东到西的山脉，知道吧？你看尼泊尔云贵高原，为什么那有山脉大转弯呢？都是因为这个板块裂开再撞上去的缘故啊。啊，这个板块在哪里裂开呢？你从这个图里面就看见了，在大西洋底下都有这个纵走的更高的山脉，那个山脉就是崩裂的痕迹，以后火山爆发累积起来的海底山脉，像一个棒球的缝线一样，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现在才看得见的，以前看不见的，完全证明了圣经的话，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地球和火星有这么大的区别。这是神做的，还有另外一面呢，他要人做什么呢？
那么大的浪里面他要造一艘船，他现在要决定那艘船的尺寸，什么样的船呢？在这样的浪里面你不用可以去哪里没有关系的，只要这么大的浪，那个浪高到多高，它一定有一个 limit， 这个浪可以高到多高，然后这个船呢不能翻，不能翻，可以跷跷板，但是不能翻，那一定有一个特别的形状，你自己去算那个特别的形状是什么，你会很惊奇的发现，你们的工程师去算一算，你会发现说就是方舟的尺寸，好厉害哦。那现在冲浪板为什么要是这么长长的啊？怎么圆的冲浪板对吧？冲浪板这么长，你在滑的时候那个那鲨鱼从底下一看，哦小乌龟对不对？小 sea 穿上来就咬，就冲浪板一定要长的，一样的道理啊。然后让那个水退的时候，就会造出来一个什么，哇，大峡谷小峡谷通通都出来，他要预备好一个地方，将来给段弟兄开那个面馆，他全部都要想好了，到了六百天那一年这个事情就成了。所以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起来，就是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之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我们信主信主信主，你怎么知道你开始成长？你读圣经会开始有敬畏的心。从前读一大堆问题，现在你认为这些事情是真的，不但认为它是真的，而且会照着去预备，对不对？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是神的启示啊？你读懂圣经就是神的启示，你知道自己开始读懂圣经，你就知道自己长大了啊。就像我昨天讲的，哎，你看见小东来了，大家很高兴，你爱弟兄的心在里面，一样的，很简单，对不对？你要知道怎么用这个圣经，你要知道怎么去观察圣经里面的话，这不是什么亮光，也不是什么神学，这个都不是。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那个时候神要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他全部都算好了，可是他要干什么？他要挪亚做一点一点。挪亚很忙啊，一家八口加上他的什么爷爷奶奶马祖萨拉，全部人一起去砍树建方舟，那你说我万一建了漏了怎么办呢？你放心好不好，到时候耶和华把你关上门，关门的时候说不定顺便修理修理，没告诉你就是了。总是把事情做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那你去哪里抓啊？那稍微读圣经的人就知道，是耶和华使这些牲畜一对一对野兽一对一对来，要不然120年你抓不来，你抓来到120年他死了你们。那需不需要抓很大只的？我们台湾话叫抓鸡，那小 baby 了。你看我们现在假如说，哎呀，地球要毁灭了，可以送两个孩子，好吧？我们送两个人上这个永恒的太空船，我们决定送谁啊？两个 baby， 对不对？送他们走，拜拜了，我们其他人全部留下，最好的这选种选最好选 baby 啊，你不用带这么大的恐龙进去帮个忙好不好？好，那这个当然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可是同时挪亚他就需要做这个工了，他这个工对挪亚来说，我花了120年去做，也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信，别人都笑我，我觉得好困难，实际上比起神在做的事情困难还是简单，太简单了。而且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对吧？上帝随时修补嘛。他只说挪亚都照着做了，他也没有说挪亚落了什么漏了什么种子啊，卧病在地瓜啦，想说哎，你放心好了，好不好？等你真的要去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神会替你预备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事情， 你的同工、你的伴侣，通通都是在工厂上，你根本就不用想说，哎，我怎么才能够找到一个服侍主的太太？你到工厂去找嘛。好了，这是挪亚。所以，当神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早就预备好。你去计算计算，上帝要有多少的高超的计算，在这整个转动的宇宙里面，把它弄得好好的。所以每次神做事都是这样，当他给我们任务的时候，你觉得任务非常艰巨啊，哎呀，其实他就是要妈妈洗碗叫小孩递一个盘子。那我们今天是要跟大家讲三个朋友，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常常不是你一个人做啊，从圣经他就开始有啊。我们今天是讲三个朋友，你可以找到五个朋友，怎么找都可以啊，两个朋友也有，哎，一个人的也有，但是三个朋友的例子很多。圣经中头三个朋友是谁呢？哎，就是大家都知道，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加上他们的侄子罗德，对不对？他们一起离开了两河流域，啊，离开了乌尔，然后再往上走，走到哈兰，然后再到应许之地。刚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穷哈哈的，后来他们下了一次埃及，等到十三年，应该是十三年之后，他们再回到当初的地方，伯特利和爱中间的一个山谷，那个山谷那块地应该是不错的。但是这一次啊有问题了，他的妻子罗德并一次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来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到了伯特利的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来过的地方，哎，现在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衣锦还乡一样，对不对？跟这次出了问题了，为什么？不是因为穷，是因为什么？发财了，而不是因为发财，是因为两个人都发财了啊！我们认为一个人发财呢，两个人分会有问题啊，两个人都发财也有问题。然后他们的牧人就彼此相争了，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不可以跟我相争，我们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弟兄。”其实亚伯兰他有另外一个打算，因为他看出来了，神是呼召亚伯兰，神没跟罗德讲话，可是罗德很大概很喜欢他这个伯父，我不知道。啊，他就跟着来，那这个人是不是也是把自己奉献给神？当然也是嘛。但是走着走着走着，到亚伯兰走到伯特利的时候，亚伯兰一定体会到一件事情，他的侄子已经找到他所要找的。你们碰见这样的人呢、啊、你们碰见这样的弟兄姐妹啊，像我们教会这些老弟兄老姐妹都是这样，哎，很安的，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女儿都长大了，我的房子的 mortgage 付的差不多了，对不对？像我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我已经开始领美国政府的养老金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哇，因为我赚的钱太少了，还要扣掉 Medicare， 没钱了。那我女儿说，既然这么少，爹你就把它给我做零用钱吧，好吧。我到现在支票一张都没看过，直接进他的户头。他钱一多啊，就麻烦了。但是亚伯兰看得出来，这个就是罗德所要的，所以他就说了：“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我们不要相争，已经相争了，你再说我们在想办法不相争 ，it's too late。”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两个人都服侍主，有的人觉得到这样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还要做，你明白吗？我们亲爱的大陆同胞刚来的时候，我们亲爱的台湾同胞呢，本来聚会的好好的，马上就分两派了，有些人愿意做大陆人，有些人就不愿意做大陆人，这是真的。
好多年以前啊，在这里某一个城
有一个弟兄很热心，要我去发展一个所谓的大陆堂。我一直脑子冲昏了，我说这是你是你们教会重要人物之一，你叫我做我就做就是了嘛。那我说我们要做要用简体字啊，简体字，没想到简体字一出来，马上惹火了一批台湾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吧？呼，后来我才知道，哎，这个事情还真严重啊。我那时候只是因为跟他好朋友，没想。好多教会都是这样，你要是不做大陆人也就罢了，你一做大陆人，台湾同胞就开始怎么样，跟国民党一样开始撤退嘛。好了，反正他就跟他讲，你如果是左派的，我就是右派；你如果是右派呢，我就是左派。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如分道而行。哎，这个不叫教会分裂，这个叫做细胞增长。但是那个时候，神之所以记这件事情，他要我们小心。当你要走这条奉献的路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你的眼睛，因为亚伯兰就说：“看呐 ，behold， 我们要叫 behold the man。”亚伯兰跟罗德说 ：“behold the man， 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
什么意思呢？你现在从学校毕业了，
举目一看，从西雅图到上海，到香港，到欧洲，再绕一圈回来到休斯顿，呵，都是滋润，到处都是我的机会，是不是？我现在拿着这个什么贝勒博士学位啊，College Station 的博士学位还有问题吗？什么叫约旦河的全平原？就是一边是应许地，一边不是应许地。我那时候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没就有人问了，
这个罗德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哪个应许地的事情嘛，他当然看左边右边一样。人家问你这个问题你怎么答？罗德看约旦河的两边都是滋润，应该不应该被定罪？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知道左边是应许地，右边是索多玛和蛾摩拉，他还不知道这些历史。所以我跟魏江讲说，你看罗德就是没有分辨，他一看到到处都是滋润。那凯宾就跟我说，你这样讲不对， 你怎么回答？这个圣经是写给我们看，不是写给罗德看。他的问题在于他不知道写给我们看的。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道在耶和华灭索多玛之前呢，俄摩拉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震，这个好厉害，对不对？这个分明是写给我们看，那个越像耶和华原子的地方就越像埃及地啊，你必裂必。那他下去了以后呢，帐篷就逐渐挪移，就挪移到索多玛去了啊。所以你服侍主啊，非常小心自己的眼睛，你不要随便看。你看，你既然要把自己奉献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他。罗德离开亚伯兰，耶和华也来了，对亚伯兰说什么？ Behold， 从你所在的地方四处看，东向西向南向北看，你所看的这个地方都是我要给你为业的地方。于是你以为他要罗德搬家，所以他可以有那个山谷？不不，亚伯兰也搬家。这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亚伯兰就起来纵横走遍这地，你说我应该先往哪边走呢？我先往地中海走还是先往约旦河走？没这个讲究的。主叫你起来走，没告诉你，你爱问就问，不问也可以走，你放心好了，好不好？圣经有一句话是最好，就是神的道路在大水中。什么叫做在大水中啊？就你开车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很容易找错路，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是划船来的，整个都是水的话，那就无所谓，不太会找错路，你看到它就划过去就是。你不要以为跟随主跟下象棋一样，我这错一步啊，这全局都败了。你把上帝当成什么了？他早就知道你会怎么选，他不跟你讲清楚，就是看你怎么选。他有的时候他逗你觉得好玩，觉得很可爱，很可爱。像我就最喜欢逗我那个弟媳妇，他可有意思，可傻了。我觉得这姐妹啊，尤其是傻，很可爱，很可爱。我跟他说，丽恩呐、啊，他没坐过飞机。丽恩呐、啊，你从台湾到飞来美国的时候，你注意啊，飞到夏威夷附近的时候，你往窗外一看，有一条换日线。哎，你那一天飞过了，就一边是昨天，一边是今天。你没想到他的丫头把这件事情当真呐、啊。后来，他那时候还没嫁给我，小舅子。他在波马那地方打 softball， 一上去他就把门牙打掉了，那怎么办？这么漂亮的小妞，是不是？那门牙能不修吗？带他回台湾去修，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在我是看，我这次就会坐在窗户旁边，我需要带他，就是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条线。你为什么不笑？那好，我也没看到那条线。你看，很快笑的都是弟兄。我觉得我们中间真的有些傻丫头，真的是这种。哎，我下次也去看看，是吧？有的时候上帝就对我们好玩，因为他觉得很有意思。你走点远路很有意思，但是圣经里面马上还有三个朋友是最令人叹息的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到底是谁呢？第一个出场的，哎，你先看看这个山谷，认不认识？这个山谷就是约拿丹跟他带兵器的人爬上去的那个山谷。密摩，你就知道这个山谷相当的陡峭，非是那兵啊在上头，他们守住这个关口啊，一夫当关你是过不去的。那扫罗做王两年， 非利士人来，大家都跟着他，战战兢兢，有的躲在洞穴里，有的逃过约旦河。约拿单带了1000兵，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那边看，哎，我的爹也害怕，百姓也害怕，都战战兢兢的，约拿单就心里就不舒服，对吧？我们窝在这干什么呢？约拿单就是叫扫罗的儿子，他一出场，他的台词就是这样，他对那个拿兵器的人讲说，不如这是要唱戏，我是不会唱戏的，不如我们过到他那边，到腓力士人的兵那去，谁会唱京剧给我们唱？他是个这个很好的台词了，对吧？他要这样去的时候呢，他怎么样？他没跟教会的长老讲，哎，对，我们现在福音传不出去，我们都躲在教会里面等他们来，那不如我们年轻人呢，弄点加特乐器出去弹一弹也不错啊，对不对？但他没跟教会的长老讲，一跟教会开会那就麻烦了。哎，那个拿兵器的人也说，来，也跟他唱戏，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啊，我是必与你同行的。这两个人就要爬上去了。你读圣经啊，一定要把它当回小说，侦探小说。你只要身历其境，现在你说那个山谷到底多高，你上去搜一下吧，马上出来，就这个地方，真的就这个地方，你看多好。我们现在应该更能够明白主的话。然后后来的事情你知道，他们就打胜了仗啊，然后呢很得意很得意。哎，过了几年，腓力士人这次呢在平原给他打了，而且来的人是个谁啊？是个大个儿，格利亚。他来校正，他来校正可有意思，你们中间谁可以出来与我比武啊？他什么意思啊？你姚明对姚明嘛，对吧？我是我们这边最大个儿，你们那边最大个儿是谁啊？还记不记得扫罗出来的时候，他比众民高过一个头，记不记得？呵，挑明了就是找着习近平来，但是找不到他，不好意思说溜了嘴，对，剪掉。挑明了找扫罗来，所以大家都怕，40天不敢出来。啊，你不要光看这个，你一定要问一个问题：约拿单那时候这么勇敢，他怎么现在就为什么怕？你回去圣经找，其实只有一个原因。上次他打了一个大胜仗，差点被他的教会长老给他宰了，你知道吗？记不记得他爹差点把他杀了，他受圣灵的感动，还打了大胜仗回来呢，就像彼得去外邦人传道一样，都信主了回来，还弟兄姐妹跟他说，你去外邦人家吃饭了，哎呦，你看看你，彼得就是很衰了，还好言跟他们解释，还算是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后来看看还是不行，还有问题。那约拿单就打了一个这么大的胜仗，最后跟他反对的不是别人，是他爹。哎，那这次我还出来不出来？这次人家挑衅叫你，那我出来干什么？他不出来呢，这次来了一个人，谁啊？大卫。大卫个子小，到了扫罗面前又手舞足蹈，他要去打。扫罗说：“你这个那个人从小做战士，你不行。”啊，大卫还不服气。我的从小我在放羊的时候，来了狮子来的时候，我揪着他的鼻子就啪揪着他的胡子说，一拳打过去。据说亚历山大就是读了这段圣经以后啊，所以他把胡子都去掉了。不是，亚历山大开始打仗，他是第一个不留胡子。扫罗看这个小孩好可爱，就把他盔甲推下来穿上身上。那大卫个子小，姚明个子这么大，往他头上一摆，还不是说主席你坐得好？没有没有没有，大卫说穿不惯。哗就把他掀掉，哎呦，这约拿单一看，我上次不过是没告诉我爹，你这根本就不给国家主席面子。说大卫厉害，这个毛中他一下给他掀掉，他的话很有意思，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穿惯，就很拽，你跟教会的长执会讲话要有礼貌，不要像他这个样子，让你穿不惯就是穿不惯，对吧？那也没办法，那你搞点自己穿惯。杀了哥利亚回来呢，约拿单的心就与大卫深相契合，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不准他回家了，你知道吗？约拿单见了他了，就把什么弓啊、刀啊、战衣啊、腰带啊全部脱下来给他，这不是穿不惯吗？你穿不惯你留着好吗？你穿不惯你留着，我跟大家见面也是，我们现在都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有什么本事我全部扔给你，好吧？你们就打你们的仗。所以那天以后大卫就没回家，没回家以后呢，他家里面还有一个爱他的人，谁呀？扫罗的二人，这个弟弟你也会看，他爹怎么会知道的？他 他肯定自己透露风声，知道吧？他爹是扫罗王，然后本来要嫁我姐姐给他，哎，没嫁，那何不嫁我给他？爹半天还没动静，那我干脆跟爹讲嘛，找个小婢女，找个小老莫去跟他讲。哦，明白了吧？明白，知道怎么办了吧？扫罗就很高兴的就把这个二女儿嫁给他了。二女儿嫁给他，可是扫罗又嫉妒他，嫉妒他就打发人来要杀大卫，在大卫的房里窥探他，要等他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子就米甲就对他说，唱起戏来那真是好听啊，今夜你若不逃命啊，明日你就要被逮逮逮了。呵，他对他爹那个有把握，你知道吧？他完全明白他爹，这就是女儿的厉害，他把你摸得透透透，他早就看得清清楚，他知道他爹会干什么。他说你今夜不逃命，明日就要被杀，这个从圣经经句啊。于是他就把大卫从哪里坠出去了，从窗子。所以琼瑶写一本小说叫窗外，那米甲自己干什么？留在窗子里边，他觉得很好玩。我现在是什么？王的女儿。我的丈夫是什么？王的大将军，一把交椅。现在两个闹内斗啊，我让他逃一逃，我还在中间看，很好玩。没想到这一出去啊，他就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他爹来找了，他拿他家里还有偶像，看，他跟他爹撒谎，好像没事一样。他说我不放他走啊，他就要杀我。你看，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就是好玩。这个女儿跟儿子怎么不一样？原来来跟他爸爸打仗，大卫逃，原来来跟他见面啊，他找到原来的，他说我做了什么？我有什么罪孽？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错？他就要寻索我的性命了。那大卫是很火的，他觉得很不公平，很冤屈啊。约拿单说什么？你看这个儿子，简直是，你不拿他怎么办？那女儿一看就知道爸爸要干什么。约拿单说，断乎不是啊，你鄙不至于是，我父做事无论大小，我又不教，我指导你。你看看这个人，完全的傻蛋。哎，怎么独有这事隐瞒我呢？绝不如此。所以他们两个就约定一个办法，对不对啊？他去跟他爸吃饭，三天大卫都缺席，他爸爸就很火了，甚至要杀约拿单了，讲出一些很脏的话。约拿单就跟他到约定的田野里来，对不对？告诉一个小孩射箭，他如果说我这个箭射在你前面，你就赶快再去拿那个箭，他就把小孩拆走了。他一拆手的时候，你看就来了，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匍匐在地拜了三拜。你说这个不是京剧是什么东西吗？拜了三拜，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是哭得更痛。那为什么会记得这么详细呢？为什么大家觉得为什么会记得这么详细？你们若是彼此相爱，我就在你们中间。神在那看着心疼，可是神也觉得这个事实在是很稀奇、很可贵的事情。为什么当初亚伯跟该隐把亚伯杀了？神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该隐说：“我只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嘛，对吧？”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你看见了吗？神在做事，你以为神没做事啊？啊！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在不在我们中间？在耶和华不在中间，他怎么晓得这事儿呢？”他们两个就再起誓，这个起誓就直到永远了。记不记得我昨天跟你们讲那个故事？送给棉袍给他被关在监里的姐妹，因为他们服侍主的心愿是直到永远的。我觉得那个非常非常的动人的，对吧？大卫就起身走了，让传道人就开始说：“你看约拿单就没有跟着他走。”哎，其实不是这意思。你约拿单跟他走，举国内乱，老百姓要遭殃了。你就走你的嘛，等候神带，别这么用力。那后来约拿单自己来找大卫，鼓励他，告诉他说：“使他靠神得以坚固。”圣经里面还有谁？你想看大卫需要人家鼓励啊？有这种事情吗？谁有资格鼓励大卫？约拿单完全明白大卫的处境，他来鼓励他，然后还对他说：“将来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件事情后来实现了没有？成就了没有？
我们这个弟兄没信心，马上摇头。姐妹至少说做了一半，做了一半什么意思啊？我现在看不见天上一定成就，
就圣经好看的地方就在这边。但是后来很不幸，就约拿单就死了，约拿单就死了。那这个事情是不是就这样完了呢？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对不对？大卫就剩下是最好的朋友，剩下一个，还剩谁啊？还剩当初他的爱妻，这个是大卫的初恋，初恋他忘不了。所以女孩子电话说，你在我以前交过几个女朋友？他如果要想的话呢，你就上当。你不用想，你一定要马上打出来，一个就一个，两个就两个。你说啊，那就是表示你超过两三个你都不记得，对不对？那你就他问他，你跟我在一起，你心里想的是谁？有没有被问过？呵，反正你想大卫跑掉，他跟大卫跟没过几天，哈、啊。喜欢归喜欢呢、啊，大卫是圣经里面少有的圣子，人家说他长得帅，对吧？还有谁长得帅啊？约瑟长得帅，这女孩子长得漂亮还耐看，男孩子长得帅是一点都不耐看。想当年我也很帅呢，米甲的走了就走了嘛，是不是？那又有一个人呢，他的扫罗就给他嫁了，嫁了以后呢，两个人感情还不错。大卫有没有？大卫没忘情啊，回来了。但这是他的原配。米甲接过来，那个米甲那个新的丈夫一面走一面哭，你看见没有？那种宅男，没有出息。他铁这个名还不错。反正呢，后来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总之，大卫把约柜接回来，约柜接回来的时候，大卫好高兴，大卫就极力跳舞嘛，因为那时候人不太穿内衣的，对吧？就是一跳呢，就是不该露出来就露出来。那米甲干什么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字？窗户，看出来了没有？他永远是在窗户里面看窗户外面的事情，他永远没有参加 action， 他可以把大卫送出去，约拿单都会去监护他，约拿单都会去找他。其实那时候米甲要跟他，他当然可以跟着他，对不对？现在回来了，大卫几月份？哎，他也不出来。他不要不出来，他总是他有一个窗户。你如果要写一本小说，畅销小说，你就说米甲的窗户多好。总之，这个女孩呢，什么都知道。她是以色列里面 in the best position， 你知道吗？又是前面的王的女儿，又是后面这个王的原配夫人。结果她怎么样？大卫回来的时候，她笑了。米甲就笑了，哎呦，我们以色列的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呀、啊，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人讲话像不像一个圣徒？比我还糟糕。大卫脸色一正，就对他说：“耶和华已经拣选我，废了你的夫和你夫的全家，现在你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哎，真是不会唱戏，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直到永远。我告诉你，我也必更加卑微。这个叫做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为了主，我癫狂。我管你怎么看我呢？我自己看为轻贱。但是至于你呢？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啊，他们倒要尊敬我。啊，加了一句话：扫罗的女儿米甲，他们也说大卫的妻子米甲。一下子，他归到扫罗那边去了。直到死没有生儿养女，大卫再没亲近他。你看见这里面可怕的教训了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受感动，你不要以为我今日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因为从历史上有人类以来，直到今天，包括建设教会以来，直到今天，没有几个基督徒像我们这么舒服的。我跟你说，也没有几个中国人像我们这么好的。我来的时候还得低声下气的，到你们来的时候。你小孩去上学就知道，哇，哇 ，she's Chinese， of course can be an A。人家对我们那个智商啊、能干啊，人家是已经嫉妒了，不得了了。没有人像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你也是很替习近平惋惜。哎，老子不能老要讲政治，不要讲政治。那个，你好好的日子不过了，中国人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你们是机会是最好的。对吧 ？AI 他们就讲，我们需要跟中国来往，因为中国的 AI 是最 advanced 的。结果怎么样？ 世界他也配得上，天国他也配得上，他的下场是全以色列最惨的。
这三个朋友你看见了没有？活生生的教训。
那到底什么意思？大家自己去想。
还有最微不足道的三个朋友，这是谁呢？
上帝要做一件很大的事情，他要改变整个地球啊！再一个人跟他同工下，也就是说呢，在那个时候，不但整个的宇宙、地球
每一件小事情，神都用他的积哀给你算得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准，出了一点差错都不行了。是吧？你说它这里面东西够吃吗？没有关系啦。像我们现在来就想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挪亚方舟里面，你说那个下雨啊，整个世界都是冰冻，所以《诗经》里面讲的这件事情，它是说寒冰啊，它是说寒冰。在这么冷的时候，那些动物都在干什么？还不能去吧？醒了再喂喂就是了。上帝没有他想不到的事情。那。在世师秉政的时候，你读到这个话，你一定要知道它什么意思。世师秉政就是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这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神要做事的时候，他也把他整个心意放在三个人身上。这三个人呢，是最不起眼的。怎么回事？我就不念了，你都晓得。伯利恒就是像 Ukraine， 他为什么要 Ukraine？ 苏联苏俄俄国为什么要乌克兰？因为乌克兰，我们在台湾念书的时候，那是啊苏俄的谷仓最肥沃的一块地方。伯利恒它就是叫做犹大地的谷仓。闹了饥荒，闹了饥荒怎么办呢？那就赶快走啊，移民啊，对不对？往海外去嘛。那没走的人怎么样？这波阿斯没走过来，成为大财主啊！哎，他要出国留学，结果穷光蛋，对吧？出去了怎么样？就达俄米啊，本来大家很羡慕他，他是个贵太太嘛，是不是？你们出国的时候有没有好多人羡慕？有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当然有嘛，因为他去美国，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然后他不但出去，而且他出去以后怎么样？带带带，他的丈夫也死了。这两个儿子去外邦媳妇是吧？反正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那怎么办呢？然后拿个女人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什么？嘿，中国经济好起来了，美国工作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呢？我回去还有点不动产啊，他房子还在那儿啊，以色列不能卖的，所以他就回去了。可是这个婆婆很好的，两个媳妇非常爱她，那这你就想不到。以色列他这么黑暗，这么坏，整个支派都坏掉，连摩西的孙子做祭司的都已经说败坏了，变成一个偶像祭司。这么黑暗的一个时代，神要怎么把他救出来？神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他这个很好的计划也需要人。他这次用的人呢，就像挪亚，又会盖房子，是不是？又会养鸡，哎，他这次找的是三个小寡妇，还只有一个是以色列人，身体也不好了，可能骨质疏松了，就走路都这样子走了。两个儿媳妇就搀着他，搀着他，这个又开始唱戏了。这是女人唱的，嘿，很有意思的啊。他就跟他们讲啊，台词非常非常好啦。你们个人各回家去呗，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哦。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魔一样啊，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夫家得平安。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这撒母耳就是男人写的，男人哪这么多话，对吧？就拜拜就好了， take care 好了。这女人呢，一句话呢，哈哈哈 3D 4D 转着讲，这是一样的话嘛，你看看。你站着再讲，他还可以讲。哎，再说你们再多子多孙，那将来小孩呢，就不要随便出来留学了，好不好？那于是拿个女他们心碎，他们就放声而哭啊！这三个女生抱在一起，那也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以色列话呢，是摩押话，不知道，各有各的口音。说不然，我们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啊！拿米还有话说，不行啊！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跟我去呢？我还
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你们他讲完了还没讲完，就算我能生产，你还能等他长大？哎呀，你们读这圣经不会觉得好笑？他实在是太妙了，他妙到一个地步，连上帝都舍不得把他去掉。你怎么这么可爱？对吧？这夏娃讲的话 always surprise。像我太太 never， 她 always know what to say at the right moment。哎，你看。那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长大呢？还有，你们岂能等他不嫁人呢？我女儿啊，不要这样啊！还来啊，我为你们的缘故，哎，他有完没完呢？这个戏就唱不完了。讲着讲着，又从女儿又自己又讲到耶和华去了。你看看，会扯啊，比我讲到还会扯啊！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哎，这时候。这个俄尔巴就听了婆婆的劝，年幼要顺服年长，对不对？你不能只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感动。你说我跟着去真的是干什么？我真的去增加他的累赘，就跟，哎，这还有，不能忘了这个细节，还没完呢，中间还要干什么？还要再哭一次。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所以那个时候街上都有人走，但他们是乡下，对不对？这三个宝宝可能穿黑衣服。就这样讲啊讲啊讲啊讲，你也不知道他们讲什么。你街上看三个 street people 在讲话，你去听吗？不会。看三个老弱的讲话，你去听？不会。跟你讲啊，全世界以整个以色列民族，包括我们的旧恩，全部维系在这三个寡妇。在三个寡妇里面有一个，
他到这里是完全活不下去的。他说：“那我就算了。”他就与俄尔巴就与婆婆亲嘴而别。
讲了这么多，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路德怎么样？
是啊，属灵不属灵啊？你回去找菲律看看，问他属灵不属灵？你回去找君凯看看属灵不属灵？你回去问小东看看属灵不属灵？我舍不得，我就是舍不得。你不要舍不得，你为主要放下一切。看着，这就是有意思，就是这种地方。你不要以为跟随主是跟个 super computer， 不是吧？他就有这个特色，讲不出道理来，可他觉得我还是要这样做，这就太太的麻烦。拿俄米就再劝他，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本国去了，还回他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啊，这就有点，对吧？你不要以为老太太脑子糊涂，老太太脑子清楚得很嘞。你呢，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这时候路德跟大卫要面色一正坐，不要催我不跟随，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背下今天讲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回家把写个大字贴在墙上，春联，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下午不要跟我嫂子一样，横脸舍不得。
再来就不得了，再来就惊天动地了。什么？你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还加一句，不如我在那里火化我也葬在哪里。
好厉害啊。什么叫做整个人类的命运是维系这三个小寡妇？三个小寡妇少了一个跟你讲一样，跟罗德一样走了，嘿，还剩了。
结婚喜欢用这个话，对不对？再加一句加什么？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你在哪里复活我也在。这么简单，对不对？
整个原动力是什么？他认识神，他信主，他重生，他受呼召，他什么都不是，就是他舍不得。
为什么这么不属灵的东西可以被神拿来用？因为舍不得还可以翻译成什么？
就看你们娶到老婆就这个了。
哎，对吧？不是他打，旁边的人打的。我要大家看的就是在一个大图画里面，神要一个最小的角色帮他完成他的大事。那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厉害。这个咱们中国人的武功不是讲说二两拨千斤吗？
四两。
有信心的人说半两就不能，那我算二两四两，好好好，四两拨千斤，再往下，再往下。
哪个比渐入得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你知道到最后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他叫彼得说你来跟从我。走着走着又出现一个情节，叫不叫什么情节？约翰也跟着，有没有叫他？没。所以彼得呢有点出味了，你看看，我虽然出了点洋相啊，虽然你的妈没交给我，那我要是主耶稣，我也不把妈交给彼得，那行吗？对不对？反正现在我又电子约瑟还是疼我，又把我叫来了，不是为什么？怎么我徐烈的啊？奇怪，是吧？这艾文他将来怎么样？主耶稣跟他说：“那人将来如何你何来？你只管来跟从我。”那后来约翰呢？就是跟约翰远远的跟随，人家就是不走。人家为什么不走？主有没有呼召你？你都定义要跟随，你放心好了。但是他们就回来，马上就开始试炼，对不对？这个场景是讲得非常好，他圣经就是这样的，你要注意到圣经的文体，他都不去形容的，他一句话就把所有东西给你写完了。什么东西呢？他们来到伯利恒怎么样呢？正是动手割大麦子。看见那个图画没有？两个小寡妇啊，又穷又瘦啊，都快走不动了。然后田里嘛，满田的金黄，妇女都出来割大麦。这个时候，路德要回去还来得及，越走就越害怕。你本来就要跟着里头，来一群人呐、啊，这些哪有讲什么话？你小老婆问的清楚，人家根本看都不看你，要是带个狗狗回来看。拿着米回来，从前的这个啊，怎么样？从前这个大富婆现在回来，大家都要跟他讲话，不管是好意是真心啊。路德的妈，不见得听得懂啊，很冷清啊。婆婆，我送你到这里，就已经有朋友让我回去了，好吧？又到最后，他成了大卫的祖先，他成了我们众人的母，对不对？可是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路德晓不晓得后来 what happened？大家都女儿都叫 Ruth， 全世界都知道路德是谁，全世界都觉得这个名字了不得。假如主耶稣啊，嘿，我觉得主耶稣真的真的能来这一招，他就让路德睡，什么都没告诉他。等到复活的那一天呐、啊，路德醒来的时候，他一定不敢相信，神借着他一个外邦女子，这么一点点的还是舍不得，就跟着一个婆婆，神借着他成就了这么伟大全人类的救恩。然后上帝还跟他开个玩笑，让他死了，死以前就没见到他，根本没见到大卫做王，他哪里知道后来的事情？可是这个就是神做事的美丽之处。你记不记得我们跟你讲边缘过血的无名的传道赵西门写的十架福音，写完了关到监狱里去了，等到边缘过再出来美国的时候吓了一跳，他不知道他那个这么微不足道的一个人还有肺病，对吧？赵西门会四种语言，就是被关在监牢里，一辈子什么都没做，他就写了那首诗歌流传出来。他不知道神借着他这一点点的事情。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但是我实在是想把底下的东西讲完，因为底下的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你没有这整个的图画，你没有看见宇宙在怎么转，太阳在怎么转，地球在怎么转，你没有看见神要做多大的事，你所要做的不过是这么一点点，那你就读不懂圣经。底下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为什么叫小朋友呢？为什么叫小朋友？因为他们一定比你们还小。那怎么回事呢？哎，这他都知道巴比伦王要来灭了，对不对？哎呀，尼布甲尼撒就来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就从以色列人的什么官二代和富二代中间挑几个人出来，一模一样。你说这是不是应该这样翻译，对不对？宗室和贵胄中，根正苗红还是苗正根红是吗？这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不要不好意思讲，你总得有点关系嘛。那时候就挑了这个官二代、富二代就出来了啊。那出来不是出来留学，对不起，耶路撒冷走到巴比伦要走过去，他不会给你坐车去的，捆着链跟在牛车马车后面，对吧？就讲到了，就是看取之代，当天发生什么事情都能来讲到，没有错。终于走到耶路撒冷，那如果这些人，你看他们几个人，但以理、耶利米、这个以西结，还有他的三个朋友进去。这八个人要是都是好人的话，你觉得耶和华灭城了？ 耶和华看见那犹大那里面是一塌糊涂啊，完全不可造就了，这个儿子比爸爸还坏，才会这样管教他们。可是说也奇怪啊，他们到了美国一挂一下飞机啊，都重生得救了，你看见了没有？这几个人我记得没错的话，走三个月，这一路走三个月的时候，等他走到巴比伦的时候，已经完全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二代、富二代，他就是一个奴隶，就是一个奴隶。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但以理的妻子但以理的儿子？为什么？听不懂的人不要想，当时真的是这么做。尤其他们在王宫里面服侍啊，这些人都被阉割，非常的惨。从官二代、富二代，在耶路撒冷最舒服的日子，也不真的是他们的错。他们父亲把国家搞砸了，对不对？神要惩罚他们，哎呀，吃苦的他跟到了巴比伦，一个字儿听不懂，往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你就要想啊，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读圣经不要光读参考书，这整个的图画是很奇怪的。他们怎么就三个月的时候到了那里，他们长成属灵的巨人了？他们到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少年没有残疾，但他们到了可能变残疾，这是猜的啊。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那就是聪明知识具备，那就是可能是什么清华北大复旦大一的学生，那时候稍微年轻一点，总之是一等高校一等中学的学生，足能势力在王宫里面，看见了没有？哎呦，然后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英语吧，一下嘿，这不是学了就完了，你不假你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考试的时候到了。一个朋友也是进主任愿意受洗，他就说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这次不受洗。那你跟他说，他已经说他不受洗了，你这样干什么呢？比较我们主任带来，他说不要，对不对？他说不要，你就说那你还是要。他说不嫁，那你还是嫁。你这，这圣经在这里吗？那我们定个日子好吧？为什么要定个日子呢？你想想看吧，你准备托福啊，你准备 SAT， 不管你准备什么考试，你一定有个日子你才准备的好，对不对？没有日子就准备不好。你看我们现在什么？哎，那个清华来了没有？结婚了没有？还没。现在才几月啊？哎呦，日子早就定好了，日子没定好怎么准备呢？养着寿喜是吧？啊，在最近还好。那我们这样，我们圣诞节好吧？圣诞节还有一次，准备一个日子，到了那个日子呢，对吧？我们再准备商量，好不好？女儿说，女孩说，那我不嫁。我说，我们定个日子，我再问你一次，好吧？你不讲，你再把这孩子带，你不要以为这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很有关系。带进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把他们，什么叫太监长？他们都跟在底下，小太监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的事，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这里面有些什么重要的信息是你应该知道的，并且你应该立刻去查考历史资料，不是查考参考书。是谁考？习近平亲自考，不是考官啊。还能够考出高下来，还能够知道这些孩子比其他的孩子高十倍，就表示尼布甲尼撒自己是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啊？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你要去历史里面找。亚述人把巴比伦全部都灭掉了，灌了水成了沼泽了，尼布甲尼撒亲手把它建立起来，叫做古代七大奇迹之一。他后来讲，你看这巴比伦城不是靠我的能力建立起来的吗？他不是吹牛啊。历史上几个最能干的人，西律王大西律是尼布甲尼撒是非常厉害，他一定要通晓各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学问？你去查就知道。巴比伦的什么星象学啊、文字啊、历史啊，他们医药发达的不得了。你说做王的人旁都靠你旁边的参谋的话，那不行啊。你把那个好参谋都杀掉，剩下一些捧你场的，那也不行。你就不要我一讲你就笑，我没有意思，我只是跟你讲，对不对？你不讲你他自己要懂啊，他懂什么呢？哎，他们是弄星象学啊。你说这东西有什么好？我告诉你，星象学是胡说八道是不错，可是星象学要胡说八道，你天文要算得很准，你明白吧？你天文都算不准，说哪一天日食啊就会怎么样，
那那天没日食，那你怎么办？他只要有点阴谋，这个纣王就会糊了。所以纣王的人他自己一定要懂，尼布甲尼撒其实是他自己是主考官，他考什么呢？他不是考新旧约概论，他考的东西百分之百跟圣经没有关系，完全是偶像的事情，他们的迷信的事情，加上他们当时所说最科学的事情。这里面有一些真科学，有一些假科学，你说这个很不好。那你念的博士不也都是这样？你念什么生物统计啊，生物不统计啊？你说这美国这个事情奇怪，只要是生物啊、细胞啊、动物啊，它不管是什么书，它一定要开始先写一段它怎么进化来的。你有没有发现这东西实在是很无聊啊？啊，他们搞进化论的人跟写武打小说是根本就没两样，只要你们想个故事来就可以。好了，就不说，反正巴比伦王是很厉害的。但一跟三个朋友又真厉害，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是没什么了不起。老尤就是会念书，真的是太聪明了。好了，那以后呢？以后就晓得了，对不对？好了，那种金像啊，要怎么样？都是旁边人在告的，旁边人在告的。有几个什么加勒底人，就是他们本乡的人。本乡的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为什么要控告犹太人？有很多好处啊，是不是？总之这三个人我到现在还不会念他们的名字，实在是太拗口。他们三个就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好狠啊，这几个人，这件事我必不回答你，就是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咬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底下有四个字，我们来一起念好不好？机祸不然，今年过春节，机祸不然。别人看不懂，我就看懂，知道什么意思？机祸不然，你不要以为我信心大，我信心不大，我也讲有信心的话。你觉得我发疯是你的事情，到最后就算你赢了，我也绝不侍奉你拜的神。绝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period， 你爱拿我们怎么办就拿我们办，那后来就把王马上哇丢进去了，对不对？王就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呢 next one， 很奇怪，这不搞错，这不是有搞错？没搞错。什么叫做加勒底人来告状？广州啊，要不要看看？哦，你不要以为你回去聚会不找麻烦，你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可以了，你跟他稍微传一点福音就好咯。哎呦，现在我们基督徒值钱呐、啊，像我这种，哎、你不要想太少，像我这种传道人比你值钱的多。你看，前局是什么？境外非法中的组织和人员呢、啊，提供线索查获境外非法宗教组织的首要分子啊，值多少钱呢、啊？一万。哇，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美国政府一个月付我一百，这么着我们多少钱买我的？底下的罪名可多了。宣扬支持资助宗教宗教极端主义，利用宗教进行国家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分裂国家和恐怖活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什么是人身权利？你有权的自由，我有不信的自由。现在不行，你如果传了就是侵犯我这个人身自由、民主权利，对不对？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司财产，未机批准擅自设立查经班、宗教活动场所或非宗教团体，慈善也不行，非宗教院校培训班也不行，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临时活动场所租一次也不行，哎，举行宗教活动，接受宗教性的捐赠，这个也不行啊！哎呦，给钱都不行了。未经批准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谢等活动，或擅自展开宗教教育培训，这培训又是从哪去用？好了，等他们从火里面救出来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啊，这个厉害！不只是耶稣把他们救出来，这一下是不得了了，总督啊！这个单位管理是吧？啊，单位书记全部都来了，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来干什么？看看 ，Behold these three men！ 不但出来了，他们怎么看？你们想想看，怎么看？站出来看看，万一掀起来看看，看完了还干什么？我们
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没有火烙的气味。昨天有多少人去看篝火了？回来马上就闻得出来。但是这是什么？硬水。我们那谁不是大学来跟我讲，他们见过变异波。那你碰到他是什么？什么体会啊？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烙的气味。一点愤怒，一点冤枉都没有，一点冤枉流出来的完全是耶稣基督啊！所以有句话大家记住，这是一个去印度的传道士女的姐妹，这个话姐妹讲，她说她形容耶稣，她讲什么？她说如果是一杯甜酒的话，那你无论怎样上海这个杯子啊，戳动了它流出来的还是什么？
这是应许，
这三个人中的三个寡妇，我们今天看他们很伟大，他们在当时不过就是站住一个人，剩下都是神做的。
好了，我们这个就先讲到这里了啊！但是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话，我要给大家看，
就是你看历史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大的地方看，这个叫做我的道路，我的一眼高度。因为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个全世界的观念，比如说你读启示录啊，怎么幕后耶路撒冷有两个见证人被杀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各国的人都互相送礼物，那里面有一个信息你有没有读到？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末世？怎么还没看见两个见证人被杀呀、啊？你怎么知道这段话是讲到今天？最重要、最大的事情是，到了一个时代，你怎么知道那是末世？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全世界马上就知道。对不对？不会错的，只是因为我们很习惯，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不会觉得很吃惊。当初老约翰写的时候，一定会被人家讲这种问题：什么各国的人送礼物，耶路撒冷两个人被杀，别人你不知道，对不对？
好，这里一样，这里一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因为你已经读了很多，你也是很多的历史。有一天，我给你看这段，这是地图，对不对？亚兰王怎么样怎么样？亚兰王就是从这个 Kingdom of Aaron 大马士王，就是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啊，差遣见这个以色列的元帅，以色列的王哈拿什么什么的。然后总之呢，
都讲完了，啊，这里面还有事儿，很好玩的，不讲。突然神讲了一句话：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脑恨的嘛。这句话里面最特别的是什么？你一定要会看，什么？
欺负他的要么是非利士人，要么是亚门人，对不对？要么是摩押人，要么是亚兰人。
突然耶和华说，
亚述是我怒去的国。那这
亚述在哪里啊？
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新的事情哦。你和你的百姓，你的富家，从离开以法莲犹大以外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那时王必用大河外的这个字我不会念，剃头刀就是亚述王杀过去啊。那你看到这种事情的话，
你说哇，我就怎么理解啊？我给你个视频，今天很多短视频，
还有好几个，所以你别急哈。就从亚述开始
到亚述结束，
你在一分钟之内把它看完了。
大河外像疯子一样，从剃头刀就过来了。
亚述开始战，底下是时间，就是老亚述王国。以色列很远，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哇，很接近。一年一年一直过去，有一段时间，也就是20年停，他们有点内斗，内斗完了，开始涨。
看到没有？只剩下犹大的块地，
看到没有？
白白的烧掉，
全部并吞，非常快，所有的王国都不见了，埃及也不见，
然后突然就没有，突然就没有，在很短的时间，让你想不到的变化就唰，这是神事先设计好。那你人在里面呢，你可能有一个小环节，你怎么样把自己有限的日子数算放到神的无限里面呢？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很难，当你一看这个你就不怕。你要做的不管是什么，不过是神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小环节。
那亚述以后干什么？巴比伦啊，对不对？这么大的帝国 next place，
啊，这么大的一帝国怎么就会突然就不见了呢？
那以赛亚书怎么样？你们的地图成为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被外邦人所侵吞了、啊、你们好像什么葡萄园的草棚、花棚的茅屋，只有黄黄的那一块油大地没有被人家吞掉。他说你们还不知道害怕，你们还不知道害怕，对不对？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少留一种，早就像所罗门王了。他是讲什么？他是讲亚述。但是神还有一个打算，又是你想不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哎，我巴比伦王为什么会叫做我仆人？圣经有多少个作者？这是几个？但以理书里面有一章，谁写的？巴比伦王写的。
我就觉得习近平还挺有希望的。他说我要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撕毁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
有没有人会信？亚述王这么强盛，怎么会顷刻之间就没有？
他不能说犹大没有了，要令他们惊骇失笑，并且永久荒凉。这些国民，
所谓这些国民就不只是以色列，所有的国民包括埃及，凡是亚述所灭掉的全部要服侍巴比伦王 70 years，
不长不短。那当然，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地图。那我们当然也要看一个巴比伦的地图。那巴比伦本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巴比伦跟亚述呢是世敌，一向都是亚述赢。突然巴比伦开始兴起，看好啊，他一共占领全地只有70年就要灭掉。开始涨了啊，6.17、6.14，非常非常的快。犹大也进去了，为什么来来回回就旧约那些事情？知道，
突然从以赛亚书就开始说，讲到巴比伦以后，
还有一个王叫做 Cyrus， 他说这个王啊要下令重建耶路撒冷，是什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们就直接看下一个 YouTube。这个古列王是什么？波斯王，波斯王就是这个角角这个地方靠很多山的伊朗这个地方，他本来是个游牧民族的，他突然就发达起来，
你把它点出来。
这段时间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不知道这些时间的话，你就不知道怎么服侍神。它是一个小的游牧民族，它不是很有文化。看，怎么开始讲？
这时候已经重建圣殿，
这已经都重建圣殿，
一直打到到希腊。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斯巴达，这些电影就讲讲，
让他们兴盛相当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呢？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换国换国？你想不想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本来埃及这边用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以色列肯定是用拼音文字，
就是巴比伦、亚述是用楔形文字。
波斯人一来，他们用什么文字啊？波斯人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秦始皇之前的最伟大领袖，他把整个楔形文字给废掉了，所有天下所有的国家统一语言。用拼音，拼音文字，而且那个时候用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嘛，亚兰文。而且我们现在光知道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Rome， 谁开始建的？条条大路通波斯，整个交通系统、语言文化系统全国统一。为什么要叫全国统一？不敢讲，台湾人不敢讲统一的事情啊。答案很简单，为福音预备，明白了吗？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所有人讲的是亚兰语，亚兰语，你不知道什么是亚兰语，亚兰语就是古希伯来语，用一样的拼音文字，
全部都废掉。然后波斯王古列为什么会下令重修耶路撒冷？我们找到证据是真的有一个叫做 serious cylinder 的人去看这种东西，人家参考书也就是那几个资料，那些资料往往是 out of date， 你现在直接上网比那些参考书神学院的资料要 out of date 多了。波斯王让所有的宗教都回去，他为什么这么优待以色列人？后来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人家告他，就会下面的波斯王还去店里面查，说什么什么，就告了以色列说这个以前也是个大国，他们修了以后会造反。那个波斯王还死里糊涂，还去查书卷，然后查古列王里面下面为什么？波斯王向来不知道以色列是谁呀、啊，对吧？他跟蒙古人，他根本没吃过广东菜、啊，这都是神安排的。那为什么要安排波斯王？当波斯这整个的帝国是这么大这么大的时候，所有的语言基本上都通，那是语言 number one， 语言 number two 是离基督越近了，这个事情就越来越急，越来越急。亚历山大为什么突然就死了？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他这个卑贱的器皿要做的事情，他就做。但是你要懂得啊，
双脚的公绵羊是讲到波斯。往西往北，你刚才看那个地图就看见它的方向是这样走的，往南，就顺序都是对的。然后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最后被忽略的一个字是哪一个字？
弟兄姐妹，我再跟你讲，神的话每个字都很重要，而且直到现在被忽略的字往往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大祭司吓得这个样子？他以后他简直就是不知道怎么办。
为什么？
哪个字？
你想不到这个字，你必须从当时的世界来想。以色列本来在刚才讲，在亚兰王底下，突然神讲了有个亚述王，哇，把北国都冲走了，还不算，再给他们讲又来一个什么巴比伦王，哇，这都是以前以色列人认为那是什么非洲国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们本来是从两河流域被调过来的神的子民，现在把你们丢回去哪里了、啊？丢回去了，而且是做奴隶。这神的管教够狠的啦。但是当他在管教的时候，那你说你所有的工作都废掉了？不，他其实他在用下一步的工作铺路。以色列没有了，圣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然后再往嘛，他又说有波斯王，有这个古列王。而且是双脚公绵羊，哇，建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已经够巧，以色列方向啊，都是右边的。突然，他看到一只公山羊从哪来？他从西而来，西是什么？地中海北边。希腊向来到这个时候还是城邦政治，
为什么会突然亚历山大的爸爸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为什么？
给波斯王逼的。那波斯王是谁呀、啊？就是以斯帖做皇后的那个时候，
拼命去跟希腊人
打了，把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我的斯巴达人都拍了好多电影的那个。一下子神兴起亚历山大，从西而来啊，哇，遍行全地，脚不沾尘，然后突然就起来。这么快，你就知道什么？基督快来
了。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亚历山大，这个大家比较熟了。这是亚历山大的，整个的帝国红色的全部都是他。他一直打到印度的边上再回来，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啊。他怎么样？废王立王，改变时候节期，
将智慧赐予
智慧人，将知识赐予。
我们读圣经，我们属于哪一类人？智慧人、聪明人，非常客气。读圣经的人从古到今，我们的学位最高，对不对？看，我们的知识最广，我们还有 internet， 我们还有 AI。你尽管去问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圣经，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整个的一打开，完全不一样的角度。你开始看见什么叫做我的高度，高度。太多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了，
那这时候你就晓得了，
神每次叫我们做的那个一，我现在要奉献给主，我要服侍主，我真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主，这个决定实在是太大。你是在神已经在做的计划里面，那一小点点，你就是那个小花，好不好？就是那三个小朋友， 何况你们还有三个朋友，对不对？大家一起写。
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就讲完了
啊。用希腊文化一下子把整个的欧洲啊，还有地中海所有的这些文化一下子都升了一个大级。希腊人刚才有竞技场啊、赛马场啊、水利工程啊啊，那罗马人来的更是不得了，罗马人是工程天才啊。那罗马人他们是这样子，你的建设如果符合罗马的标准，他可以因为这么喜欢这个城，就把公民给你。所以说，为什么保罗生下来就是罗马人？你怎么会知道？他是权贵吗？他当然是家里环境不错，他从小就做小留学生，到耶路撒冷来。我跟你讲，圣经现在跟你们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接近。他真的是这样，他的外甥也在耶路撒冷。他们来就到最好的学校受教，但他为什么生下来就做罗马人？你想想看，说大树是什么城？大树就是那个，还记得我那个，哎，我们写一段，没在写，就是那个埃及艳后跟安东尼的他们第一次见面，啊，那个时候凯撒进去呢被杀，埃及艳后就卡在那个地方，但他知道安东尼起来，他怎么样把自己化妆化？香喷喷的坐在一个船上，还有一个仙女在那撒花。安东尼来，我们写说书写了一半，一听搭建起来上楼看什么事儿，怪不到乎。哇，你看船里面怎么样？坐了个大美人，哎，行，这下是吧？就跟他就成了温水青蛙，就再也没有起来。那个城是海盗城，后来这些的事情加上庞贝进来，就把那个城啊全部给它修建了，又成一个攻防重地。然后凯撒跟庞贝就特别喜欢那个城，就干脆给那个城里面的人通通有罗马人籍，
那这些通通都预备好了，道路都通。你有没有看见罗马帝国就是后来保罗之所以能够传道，
然后也不需要去办签证，也不要去学别的语文，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刷卡，也没有什么看码，他就这样一直传传传。为什么？
因为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预备那件事情。
可是他预备的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的人物，全部都预备好了
来的三个朋友。第三个朋友是谁啊？约瑟、玛利亚，还有他肚子里面的小宝宝。在那一天，就像我们今天可能是这么的，晚上的时候他们骑着小驴子出来，你不觉得上帝做事好了？但是你看到这个历史的时候，第一个你非常的惊叹，第二个怎么样？你还害怕不害怕？
我害怕，没什么好怕，
他全部都抓
了啊！
我们再看这一个
YouTube，
亲来了啊，差不多了，台湾，三秒。西藏，清河，
哇，
克什米尔，
不，
放下，快来了，太平天国，你看 ，Hong Kong 都开始出来了 ，Republic of China， 你还怕不怕？有没有希望这事情在谁的手里？
你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兴起啊，要管制教会，要消灭基督教，但是这些事情和历史上的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有什么不一样？力王废王都在他的手中。
所以你要回国你就回国，你要干啥就干啥，照你心里的感动走，对不对？再往下还有一个 slide 我们就完了。这一段时间我们一般都讲啊，你不要听他们说这个说的真的不对，两约之间呢、啊、是空白，这一个大王国之后大家就是基督再来。这段时间呢、啊、圣经有一个自己的解释都被我们用歪了，就是你不知道你这些教会大哥们，你到一个普通教会，比如说中国都青春大的华人教会，他们这个聚会前的那个诗班叫战神唱，耶和华从圣殿里出来啊，万国万民都当肃静啊，每次都要唱，什么意思啊？
我们要最后要安静啊，手机关掉，对。
这是在什么时候的话，你要不要猜猜看，什么时候才讲的话？
耶和华把以色列王国圣所被拆，叫做什么？
耶和华从圣所出来了。
耶和华不是不做事了，耶和华将离开以色列，
直接向
尼布撒尼撒，向波斯王，向古列，向亚历山大，向奥古斯都，出了圣所，向列国说话，你们最好你不要出声了，你不要以为耶和华不做事了，圣所毁了，教会门关掉，十字架拆了，全部都关起来了，我告诉你，耶和华要从教会出来做事。在他们做事的时候，还要找到那个小兵丁、小朋友，最微不足道。当你要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可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昨天唱的那些歌，在接下去讲的，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赵世能存着信心死的啊，马里顺存着信心死的，是不是？却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第一，他要你想一想，亚伯拉罕在干什么？等。以利亚在干什么？等。彼得约翰在干什么？等。等什么？等谁？
等
Eric。 对。哎呀。当然了，就是等我们。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得到更美的。你看这话讲的多好啊啊！但是你一定要想一想，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要是不与他们同德，那你得了什么？你得了个邪物啊？你得了个美娇妻啊？不是青蛙，你得了一个小青蛙。我讲真的，你说光笑。
我们若是不与他们同德，
我们得了算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是不是？
我今天讲到这就讲完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大家见到面，但是如果我没有见，不能再见你们的面的话，请你记得啊，我在天上跟你加油，就像赵西门、岳云波在天上给我们加油。就像戴德生还在那等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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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别怕 go go go， 可是你没有办法发短信，对不对？信早就写好了，他们在等。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环绕我们。哎，他们在云彩上面干什么？好了，弟兄姐妹，跟随主、服侍主是一件太了不起的事情。太大的事情，只需要我们做到一点点，而且这一切的事情，废王、立王、节期时候，都在耶和华手里。你看见了没有？这些历史，哇！但是小时候，那个女孩最喜欢干什么？玩扮大家酒。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新娘子啊，就嫁一次就算，你怎么会这么花钱？我最喜欢我太太，就是我们结婚什么钱都没花，她也不要穿满，只要到天上穿就可以了。哎，每个牧师娘朋友，那你们真的什么都不要？我们说什么都不要，他一个朋友会做蛋糕，做个白蛋糕给他，做了白蛋糕给他摆在桌上。那牧师娘是个美国人，他年纪很大。他说那一天，他突然在后院里面看见他的布许，哇，开着大绿花，所以把摘下来白花绿叶放在我的蛋糕上面，他叫他下次再给他这个蛋糕。但是我很省钱啊，他也不要穿新娘纱。结果过了好多年。有人看过，那这就是你们结婚照片。我说是啊，那这个花叫什么花？他讲出来我背脊都凉了。那这个花叫十字架花。English dogwood legend， 这花本来非常大，看见主要是钉十字架，就自我卑微。做成一个很小的故事，还有一个红色的花心，这就叫做十字架花。那个就是主耶稣送给我们的结婚花。
你小时候看新娘新娘新娘新娘，我们上学的时候说哇 Daniel in United States， 我们小朋友他们上基督教同学他们英文还有男孩女孩 I'm Daniel 站起来，女孩的 I'm you 站起来，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It's our turn. It's our turn to be in the Bible. Amen. It's our turn. 不是巴比伦，不是亚述了，是什么？中国。It's our turn.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时候节期立王废王都在你手里，你从古时就预定将来的事，你更让我们这些微小不配的人能够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就能够因着你而让主成就最大的事。主，实在不是我们有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什么人，居然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困难，这样的挑战临到我们，而且活生生的在我们眼前。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次外国人不来救我们，老头老太老弟兄老姐妹也没办法。主啊，这群年轻人，这群年轻人是你的，主，他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但愿你使用他们，使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末世的见证人，在我们苦难的国家与完全迷失的同胞中间，能够重新打起你荣美的帐幕啊！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的子孙，愿你的荣美归于我们手中的工作，愿你的荣耀坚立我们手中的工作，借我们手中的工作彰显。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还有我们的圣名求的。